那么，在讲义526页注脚有一处的标点要做修订，在文义上理解会比较精准一点哦。就是注脚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述哦，在引文的第五行的后半哦，除心心所至于身法，皆不攀附所缘尽身。故无所缘哦。那除心心所后面请加上一个逗号哦。那至于的意思就是其余了哈。此外，也就是说，在一切法中，只有心心所它能去缘取。那除了心心所之外，其余的法哦，其余的身法，也就是其余的有为法哦。他都不会去缘取所缘境，所以除了心性所之外的其余身法，它是没有所缘的。好，那接着讲义527页说明的是四缘的第四种，称为真上缘。科判 A 出体，说明真上缘的体性。论文说到，如是以事所缘缘性，真上缘性即能作因，以即能作因为真上缘故。这边的真上缘性的性，同样是种类的意思的，就是真上缘的种类，其实就等同于六因中的能作因。好，那接着是解释真上缘的名称，从体跟用，个别做说明。那此缘体广，名真上缘。那为什么说这种缘它的体性是最广的呢？因为真上缘是以一切法，一切法都可以当作真上缘，所以论文提到是一切皆是真上缘故。好，那接着一小段问答问，即一切法亦为所缘缘，此真上缘何独体广？好，在上一段论文就是讲义525页，也从说明所缘缘。认为一切法也都可以当作所缘缘。那既然一切法都可以当作所缘缘，那为什么在解释名目的时候，特别以此缘体广来名为真上缘？那为什么没有适用于所缘缘呢？好，那论主回答说：具有诸法未尝为所缘，然为真上，故为此体广。意思就是说，当所缘缘的时候，以同一在某一刹那意识升起的时候，与意识相应的，还有具有具起的法，都不能当作该刹那意识的所缘境。但是呢，与意识同一刹那所升起的相应心所。还有其他的具有法，比如说生住意灭等，却可以当作同一刹那意识的真上缘。因为真上缘的定义就是能作因，也就是只要不妨碍某法的升起，那么就可以成为真上缘。但是呢，具有诸法，它不能当作该刹那的所缘境，该刹那心或心所的所缘境。这个内容呢，在前面的卷二，也就是第六份讲义的147页，它有谈到了。那这个观念在卷26，也会再次提到。那相关的内容呢，就我简单的念一下。在卷26它讲得更详细。它提到说，以世俗智观一切法为非我时，为非我就是做那个 非我形象，观一切法都无我。那么由除自品，那自品为自体相应具有法。那么在也就是说某一刹那的世俗智，它观一切法为无我的时候，它其实没有缘取一切法。那所没有缘取的对象有谁呢？当然就是世俗智自己本身，以及还有同一刹那相应的心所法，以及还有具起的具有法。在该刹那的时候，世俗智是没办法缘取这一切法的，要两刹那，也就是在下一刹那的世俗智才可以以上一刹那的所有的世俗智还有相应具有法作为所缘。那么因此在有部的定义，要两刹那的意识做无我形象观的时候，才能缘取一切法，才能缘取一切法。那因此呢，虽然说所缘缘的体性也是广泛普及于一切法，但是如果从时间点上来谈的话，事实上它没有涵盖一切，但是真上缘事实上是可以涵盖一切的。好，所以如注脚五十三刮胡一的论内容第三行就有讲到说，总相而论，所缘缘跟真上缘它法体上是相等的，都是一切法。但是如果据刹那来讲的话，据一刹那来讲的话，具有诸法是不能作为所缘境，但是呢却可以作为真上缘。所以从刹那来说的话，真上缘仍然比所缘缘在体性上要来得更宽广。好，那这是从体来，从真上缘的体广而做真上的这种命名。那接着从作用来辨别它的名目，请看回论文，科范刮胡 B 曰用辩，或所作广名真上缘，以一切法各除自性与一切有为为真上缘故。好，那这个意思是说，真上缘在作用上它的范围也比前三缘要来得更广。那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中扣除掉自己之外，它能够给予所为，给予有为法，给予一切有为法作为真上缘。也就是说，我对于自己当然不能谈任何缘啦，但是扣掉我之外，其他的法都能当作我存在的真上缘。所以这边的一切法就包含什么？除了有为之外也包含了无为。所以就像人作因包含了有为无为法一样，同样的真上缘等同人作因嘛，所以也包含了有为跟无为。所以在有为法中，有为法的存在以哪些作为真上缘或作为人作因呢？就是扣掉自己之外，其他的一切法都能当作某一有为法存在的真上缘或者是能作因。好，接着第三科，法与法非是缘。提问，颇有法与法全非是缘，那是不是在有某一法针对于法，它不在四缘的范围里面，不能用四缘来说明。好，那论主答有，为自性于自性。那么这就是有部很著名的，他常常用一种譬喻来做说明，所谓的刀不自割，指端不自触，眼不自见，类似这样的一种道理。 这边的自信也就是法的自体啦，自己对自己，你不能说我是我这里的真上缘，或者是我是我自己的所缘缘等等，都不能。意识也不能缘取自己，不能缘取同一刹那的自己，只能缘取上一刹那。所以自己对自体对自体，它不是在四缘的，不能用四缘来说明。好，那除了对自己不能用四缘来说明之外，对其他法是不是也不有不能用四缘来说明的情况呢？哦，也是有的。好，那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有为法对于无为法来讲，或者是无为法对于无为法来讲。哦，因为主要的对象都是无为啦。哦，为什么呢？因为无为法本身无生嘛，所以你对无为法不能用其他的任何一法，针对无为法来讲都不属于四缘的范围。你不能说某一有为法或某一无为法对于无为法有真上缘的功用，因为无为法它本身就不生啊，它是不生不灭的才称为无为法，所以你不能说其他法对它有真上缘。之所以谈这四缘，就是代表有人生的人隐身的关系，所以必然是只能针对于有为法来谈，不能针对于无为法来谈。所以说有为法对于无为法这种对于他法来讲不能用四缘。那同样的三种无为各对于个别的无为法也不能以四缘来做说明，主要就是无为法本身是常不生的缘故。好，那接着请翻页，看到讲义528页。在说明完四缘的法体体性定相关的定义之后呢，接着是谈四缘作用的时间点。在前面的六因有谈六因的取果与果实啊，那么这边的四缘呢，它同样是在说明个别对于法的一种作用时间。好，论文提到，如是诸缘于何为法而心作用，就是当它所引申的果法在什么阶段，那么四缘中个别针对相对应的果法有产生引申的作用。好，颂曰：二因于正灭，三因于正生，于二缘相为而心于作用。那么颂文的前两句是在谈因缘，因为因缘里面就是六因的前五因，所以因缘又分成五因来做说明。那于二缘就是指那个等无间以及还有所缘缘，那因为真上缘就能作因，所以同样跟能作因的地方不去谈是一样的道理。好，所以论文常常第一科呢，就是在说明因缘对于法兴起的作用时间。好，论文提到前说五因为因缘性，那刮胡第一科先谈具有因跟相应因，这是解释颂文的二因与正灭。二因作用与正灭时，在因缘中包含的具有因跟相应因，它在所引申的法正灭的时候给予作用。那很特别，我们一般理解正灭是法好像消失嘛，但是正灭代表其实是法还没消失，将要灭还没灭，所以代表这个法还在现在位。好，所以用正灭就是正要灭，正要灭的时候，正要灭的时候。 好，所以论文提到说正灭时这个词呢，正灭时言显法现在，灭现前故名正灭时。这边的灭现前是指灭相，四相中的灭相对于这个有为法作用的时候，所以代表这个有为法呢是处于现在世，称为正灭时。好，具有相应这二因呢，与法灭位方心作用，由此二因令具生果有作用故。好，那具有因或相应因，它的在前面六因中所相对应的是所谓的适用故。那这二因与果呢，其实是在同一时的。前面那论文以具有因来讲，就是互为果，所以互为因啊。好，所以在二因具有相应二因中的取果与果，也都是属于现在世。所以当谈这个与现在世的法灭位，这二因才取作用。所以在时间点上也可以跟前面谈与果或取果互相做对应。好，那么再讲义五二八注脚五十八刮胡一，普光的论记有特别谈说为什么从灭来谈而不谈注意了。请看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三行，提到说注意虽亦同时，灭相亦当在后，故偏言灭。这个意思是说以事相来讲，生相是在未来，对不对？如我们刚才在黑板上有画图，生相是在未来世。那注意灭它所作用的时间都是在法的现在世。那为什么这边论文特别谈灭呢？因为灭的阶段发生在这个最后一个，就是有为法在现在世经过注、经过意还有经过灭，那接着呢下一个阶段就是怎么灭灭入过去了，对不对？所以在现在世中取最后一个这种阶位、这种阶段来表达，来包含住跟意，来包含住跟意。那意思就是说，假设今天只讲法住位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就会怀疑说，那难道只有在法住的时候呢？难道没有包含意跟灭吗？对不对？但是如果谈灭的话，就必然有经过什么现在世的住位跟意位了。所以谈最后一个现在世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在法灭位这个最后一个阶段，那么以此来统括代表这个法的时间点是处于现在世的。好，接着请翻到讲义529页。因缘中的具有跟相应因，它是针对现在世的法升起作用。那么在同类片行一手印呢，它是所针对的呢就不是现在世，而是什么呢？论文提到所言三因于正身者，为未来法于正身为身现前故名正身时。同类片行一熟三种语法声位作用方心。那么这三类很特别，第一类呢是同类跟片行，同类跟片行呢它是现在取果，但是它与果的时候呢通过去还有现在。那么一熟因呢它现在取果，但是唯有在过去与果，我有在过去与果。这三因它有一个特征很明显的，就是 这三因跟果呢，必然有前后的关系，比较有前后的关系。也就是说，具有跟相应因与果呢，必然是同时的。但是同类因跟片行因，我们先前有讲嘛，同类因跟片行因，它没有在未来世，只有在什么过去跟现在。那么它的果称为是等流果，称为是等流果，所以有可能是过去与果，或者是现在与果的情况。那么等流果呢，可能是无间而生，或者是在未来世的位而生。总而言之呢，就是跟因它是有前后的关联。那一熟因呢，跟一熟果就更是如此了。一熟因跟一熟果呢，必然有时间上的一个间隔，没有同时，也没有无间，必然有时间上的间隔。那所以这三因它所作用引申的果法呢，是在未来世的阶段，未来世正生的阶段。好，那么以上从五种因来说明四缘中的第一缘，它针对可能是现在法而有作用，这是从具有相因来讲，或者是针对未来正生法有作用，这个是从同类片行异熟这三因来说。好，那接着谈等无间缘跟所缘缘它所兴起作用的时间点。那么解释的内容是记诵的于二缘相为而兴于作用。相为呢，就是前面是以现在未来说明因缘针对法的作用，那么相为就是刚好反过来，反过来谈。那么从论文上来讲，二缘作用与此相为，等无间缘与法生位而心作用，以彼生时前心心所与其处故。好，那等无间缘先前我们在说明的时候有提到，它跟同类或片行因有点相近，一定有前后的关系，一定有前后，就是做缘做等无间缘的法跟所引申的果法一定有前后的关联。所以他这边所谈心作用的时间也刚好就跟同类片行因乃至一熟因一样，都是在法的生位等无间缘才兴起作用。那为什么呢？论文提到原因说，以彼生时，就是果法，这边的彼是指果法啦，果法升起的时候，前一刹那的心心所它要让开给果法升起。这个在唯识可能大家有听过一个词叫做开导，开导一，开导一，开就是开门的开，导是导师的导，也就是这边讲的与其处啦。如果从画图的话，意思就是说，这未来世的心法它要升起的时候，那么现在世的某一刹那的心王，它作为引导，引导的能力。但是呢，如果假设他不让开位置的话，这个未来世的心是没办法升起的。因为当然大家不要想说，诶，大圣为识不是可以诸心并起吗？但是现在我们是在谈有部啦，有部他一刹那只能有一个心王升起，一刹那只能一种心王。所以意思就是说，假设下一刹那的耳识 他想要升起的话，前一刹那的任何一事，然后比如说以眼识来讲，他作为下一刹那的等无间缘，但是呢，当他要生的时候，当耳识要进入现在位的时候，这一刹那的眼识他必须要让开位置，让下一刹那的耳识得以升起。也就是现在论文所讲的，以彼生时，那么在前一刹那的心或心所要让开这个地方，给予其处，方得生。好，那这是等无间缘，它是对于未来世正身位的法来兴起作用，具有引申的作用。好，那所缘缘呢，针对于能缘，能缘就是指心或心王，心或心所，心或心所，也在心或心所正灭位的时候，那所谓的灭位不是指已经消失哦，同样是指什么现在世，是指现在世。这个意思就跟刚才上一段文谈心谈相应因或者是具有因是一样的。所以所缘缘是在能缘的心心所灭位而心作用。为什么呢？以心心所要现在时方取禁锢。所以这边的灭位所指的时间呢，是指正现在前，是指正现在前。好，我们接着请翻到讲义530页。真上缘由于他的法体呢，就是如同能作因一样，所以论文提到说，为真上缘于一切位皆无障住，故彼作用随无障位，一切无遮。那因为真上缘他没有限定，没有这种时间上的限定，只要对应于某一法升起，它不会有所妨碍障碍，那么就称为是真上缘。所以说只要随彼作用于无障位，它都没有遮止，没有遮止。好，那接着刮胡山说明法从众缘生。第一，先总变缘生，以说诸缘即心作用，因缘合法由己缘生。颂曰：心心所由四，二定但由三，于由二缘生，非天赐等故。好，那么寄颂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反驳外道主张一元生法啦，有一元生法。因为佛教任何的学派都主张是众缘和合而生法，所以在这个段落呢，就先谈哪些法是从某些缘而生起的。好，接着请翻到讲义531，先说明的是心心所法借由四缘而生。那么四缘中的因缘呢，就是五因性。那个同样这边的性是种类的意思啦，心心所法比如说以同类因来讲的话，就是上一刹那的同类因作为下一刹那善善对善，恶对恶，无忌对无忌等等， 啊，这就是从因缘中同类因来谈。那同样的相应具有等等的都比照，可以比照说明。好，那第二种心心所法的等无间缘呢，就是前一刹那的心或心所。所以论文这边就提到说是前无间已生的，前无间已生的心心所法，那非后心心所法，不是在之后的了，是在一定是要在之前，而且是无间的，中间没有间隔其他的心心所，前一刹那的心或心所作为下一刹那心心所的等无间缘。那所缘缘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心心所个别的所缘境。那色等五就是指前五识跟五识的相应心所法。那或一切法这边就是指意识及意识的相应心所法。好，那真上缘就是在一切法中，一切心心所法中扣除自己，那其他的法都可以作为某一刹那心或心所的真上缘。比如说眼识扣除该刹那的自己，那以其他的一切法都可以当作升起的真上缘。好，那么在这个段落呢，普光的论记它有更详细的解释了。论文讲的是很大要很简单，但是普光有更精密的一种解释，可以参考注脚65括弧一第二行，他提到因缘说五是从总相来谈，如果再更细密的去分别的话，其实也有没包含的不具备的。那其中第一个非异熟，无异熟因，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这边是在谈心心所法了，那如果现在的心心所法它本身不是异熟的心心所法的话，它就没有异熟因，是这个意思。好，那同样的，如果现在的心心所法它本身不是染污的心心所法的话，那这样的心心所就没有片行因，因为片行因所生的必然是染污法了。所以如果心心所不是染污性质的话，那么这样的心心所就没有片行因，在谈因缘中就要扣掉片行因。好，那么最初一刹那的无漏心心所，它是没有同类因的，因为上一刹那是是第一法是有漏嘛，那下一刹那苦法自忍，就是这边谈的出生无漏的心心所，那么因此呢是没有同类因的，从有漏到无漏是不同类。好，那谈心性说法呢，必然一定有相应因，那也有具有因啊。好，所以说相应具有这二因呢，就是必然是一定有的。好，那接着呢是谈等无间缘，等无间缘是前无间已生的心性说法，是等无间缘，那非无学后心性说法为等无间缘。那么所谓的非无学后心心所，就是临入无余涅槃的最后一刹那，这个是不能当作等无间缘的。好，那余二缘就是所缘缘跟正上缘呢，那就如缘如论文可以明了。好，所以以上呢是个别从四缘的相来谈它有具或不具。那接着论文就讲说，总相而言，心心所呢具四缘生，但是若同样再分别的话，也不一定说每一时的心心所都一定有这四缘。好，那接着就引《大毗婆沙论》第136卷，内容上呢，它的含义就有提到说，心心所是缘生，此缘生者是起未已灭，总名生故。未一缘 为生时作用，一元为灭时作用，二元通于二时作用，故何说是？这是在讲什么呢？这就是刚才论文前一段有谈的，四元中的某一元，它只有在法的生位有作用，请问是哪一元呢？如果从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真上缘来对应心所法的话，有某一缘是在法的身位为语，特别是为语，然后只在法的身位有作用，请问是哪一缘？等无间缘，对不对？等无间缘吗？讲义是在529啊，529的论文倒数第二行，有没有？等无间缘与法生位而心作用。所以为什么普光论记这边引大毗婆沙论136卷，虽然心所法是由四缘而生，不过这是从它的总相来谈，那如果从刹那刹那来谈的话就未必了。因为在心心所将生正生的时候是只有等无间缘。只有等无间缘。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谈所缘缘？因为所缘缘是在心心所未来是正生有作用吗？不是吗？看一下同样讲义的529，所缘缘是在能源的什么阶位有作用啊？能源的灭位，对不对？所以《大毗婆沙论》136卷，如果画图来讲的话，虽然说心心所具备四缘能生，但是等无间缘是在法的生位，所以法的生位是在未来世嘛，对不对？法的生位有作用，但是所缘缘呢，它是在法的什么灭位有作用。那所谓灭是正灭啦，正灭位，那也就是现在世有作用。所以时间点一样吗？不一样吗？意思也就是说，当在未来法正生位的时候，请问有所缘缘吗？没有吗？没有吗？对不对？那在法正灭位的时候，等无间缘已经怎么泄灭入过去了，对不对？已经在前一刹那泄灭入过去了。所以如论文所引的《大毗婆沙论》136卷所说的，一缘为于生时作用，是说等无间缘只有在心心所法生的正生的时候来兴起作用。那一缘为于灭时作用，是指所缘缘只有在心心所法正灭位时，那产生所缘被缘取的一个作用。好，那二缘通于二时，二缘就是指因缘跟真上缘。那当然因缘又可以细分啦，因缘如果又细分成那个具有跟相应因的话，那具有跟相应因还有分成另外三类，就是同类因，还有片行因，以及还有那个一熟因。那么又有分成现在跟未来这样的一种时间上的不同。那因为这边统括把因缘看成一组，所以也就代表因缘是在二时，就是在现在或未来有作用。那真上缘因为一切时都 包含，所以也同样的是在二十有作用。好，所以最后普光就总结大毗婆沙论这段文的一个要义，若准此说具缘作用，果或生时，或于灭时，非具四缘。唯有什么？唯有生时灭时合说的时候，才具备四缘，才具备四缘。好，那这是根据《大毗婆沙论》卷136这样的一种说明。好，那接着，若依正理二十，二十是指顺正理论的卷二十，然后果法生时所缘及相应具有亦有功力，故彼论云，岂不一缘二因作用，非于彼法生时即有？如何心等四缘故生？如何因缘具无缘性？虽法灭未作用方成，而法生时非无功力，离此彼法必不生故，以心心所蔽障所缘及脱恶因方得生故。若法与彼法为所缘或因，无暂时非本论说故。好，那这一段文意思是说，假设心心所是在未来正生位的时候，所缘缘虽然从严谨的定义上来讲它没有生起作用，这没有错。那一缘就是指所缘缘，二因就是指相应因还有具有因，就是岂不一缘二因作用，非于彼法生时即有。这边的一缘就是指所缘缘，那二因是指相应还有具有因。那因为这二因呢，是指在法的现在位而有，而不是在法的生时，是在法的灭时才有作用，所以中间用个非啦。那意思，顺正理论众贤的意思就是说呢，如同前面有提到，所缘缘在缘或不缘的时候，都可以被当作所缘。那心心说法之所以能够升起，如圣典所讲的，必然要有什么所依根，也要有什么所缘境嘛。根境合合，那么心所才能够升起。所以顺正理论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明，在法生时的时候，所缘缘跟相应因还有具有因并不是没有功能的，它也有功能，它也有功能。因此如论文所讲的，心心所是蔽障所缘还有脱恶因，这边的恶因就是指相应因还有具有因。心心所一定要有所缘还有这恶因才能够升起，所以在顺正理论众贤的认知呢，他认为四缘呢是片于一切时，不能分开来讲，不能分开来讲。好，那这是众贤他的一种解释啦。好，那么最后两行，最后一行半，那这是光寂说，若作具色破言为所缘或因者，不言法生时能起功力，色起功能，此中便用不因说故。意思是说，顺正理论众贤将法的作用还有功能它视为不同的两种来谈。作用呢，必然是只局限于现在世，那功能呢就没有，功能就不是只有局限于现在世。所以众贤认为功能呢，因为是可以片于不限现在这种时间点，所以也可以去谈在法生时有 所缘缘根相应具有恶因。那么婆沙或者是具色，它的主张呢，是指局限于作用，法有升起作用上来谈，而不是只谈所升起的功能性，这种可能功能性来谈。那因此从婆沙还有具色论来讲，它跟顺证理论的看法呢，就有同样有一点歧义，然后不一样的地方。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到此。那么顺带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下一周应该就会将第十五份，就是这一份讲义说明完。那么我们原本的课程原本是排在一月初还有一次，对不对？可是从我预计的进度来讲，因为一月初那一次也许没办法将第十六份的讲义上完，可能也许只上三分之一或一半。那接着呢，我们就会隔两个月，会隔两个月，所以在段落或文艺的接续上可能就是不会那么的妥当，因此就我们这一期的课程只上到十二月底，那么一月初原本预定的呢就没有上课。但是下个礼拜要请大家带第十六份讲义来。那为什么呢？因为十六份讲义的内容上有点特别，在说明的时候我不会按照论文的顺序来讲，会以前后对照的方式。主要他是在谈那个三界十二种心或二十种心相生，那彼此间前后的文义是有相关的，所以在下一周的时候我们将第十五份讲义说明完之后，会简单的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等到下一期讲到十二心或二十心相生的一种讲解的方法，先让大家能熟悉。那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利用寒假稍微做个预习，等到正式上课的时候才不会觉得讲课的内容好像很跳跃，会跟不上。好，所以总而言之，下一周我们预定会将第十五份讲义说完之后，然后请大家记得带第十六份讲义，会做个预告说明。好，那最后回向。